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以及第二个星期六晚上的台长信箱。那我们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呢也叫小袁说事。通过这个节目呢，由我来跟大家探讨一下一些最近的大家关心的一些话题啊。那么首先呢，今天是6月5日。就是6月4日的，就是接下来的一天啊。那么六四呢是在华人的媒体当中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词啊，所以就是过去在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海外很多地方，就是这个话题非常的敏感。那么就是1989年6月4日发生了什么，就是当初因为有大量的记者去采访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那么结果就碰上了学生就是大规模的抗议，那么最后呢就是发展到就是天安门事件啊。那么可以说是死了很多人，那么中国政府呢一直没有给那个死难者平反，民间一直在呼吁平反。那么这些就是当初还通缉了23个人，然后这些大多数被通缉的人呢最终呢都流亡到了海外，就是当初也有香港一部分叫黄雀行动啊，通过香港一部分就是也一部分人是帮助这些被通缉的人就是离开中国大陆，然后最后到海外。那么就是这些民运人士呢，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呢，就是实际上这个民主运动啊没有进行的非常的顺利啊，就是所以呢已经过去了30多年还是不是很成气候。但是呢就是虽然说已经过了32年了，就是这件事情还是在全世界是引起轰动的，就是六月四日，就是很难想象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相当于是1/3个百年就过去了。就是说现在来说全世界像这种抗议啊或者什么大规模的抗议啊基本上不会，政府不会开枪的，就是开枪就大不了是橡皮子弹或者催泪瓦斯。那很多地方就是你即使用催泪瓦斯，那个抗议者这民众都是不能答应的啊。所以呢当初有这么多死难者，然后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和平的就是收尾的话，中国现在会不会不同，就是确实是非常非常难说，就是除非当初就是除非当初赵紫阳上台啊，就是不然的话比如说赵紫阳上台了，最后像东欧或者说苏联不好说了，就是东欧很多国家他就是说在91年即使在中国的那个89、64之后大多数社会主义阵营都瓦解了。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中国那个这个执政党这个政府没有如果当初垮台的话，那么现在中国肯定是不同的。那么这么多年他能够维持统治跟那个89、64镇压是完全有关的，如果不镇压可能会那个这个政府有可能会垮台，也有可能不垮台，就是比如说像赵紫阳啊或者什么，他可能能够跟学生对话，然后呢就是有一个软着陆，就软着陆呢就是有点像那个台湾的国民党一样，就是 比如说先开放党建啊、报建啊，然后最后就是通过民主选举，那最后呢，共产党可能是可以选上，也可以不选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就这个政权就不会要通过，就是开枪，然后或者说，开坦克，就是军队来，镇压示威者的方法来，对付反对者，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也是有，全世界是有公认的，就是，最终选举或者说民主还是一个潮流啊。那么中国呢确实有很多人觉得就是六四之后有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比较好。那么就是说比如说经济起飞啦或者什么东西，所以呢人家又觉得是不是六四镇压的对，那这个事情就是说，但是这个好像有很多的争议，那么镇压的对肯定是 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应该是那个中国政府的一种想法，包括他们自己在中国共产党的党那个新的那个党史啊，就是也是维持了当初那个六四时候的定论，就是把那个学生的那个抗议说成是反革命暴乱啊。那么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新发生的事情，就是新的党史啊或者什么。那么这个六四最后会怎么样的走向呢，我觉得就是对民运的那些人士来说，这几年应该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年份，因为如果中国跟美国之间关系好，那么民运可能就低潮，那中国跟美国关系不好，那么美国有可能会，就是，对民运，这些人士更加重视一点啊，就是这样子。那么，现在就是我觉得民运它究竟能够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现在还是很难说，因为，过去32年来，就是民运组织内部一直不团结，包括以前那个。柴林跟那个袁志明之间，他们都是民运的领导层，然后呢就是过了很多年，柴林还在网上公开控诉袁志明强奸他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袁志明原来已经当牧师了，小孩都上大学了，然后呢他被这么控诉之后呢，他就觉得不适合再当牧师。就从一线的牧师就退下来了，然后就是他们之间就是好，就相当于是相当敌对的一种关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这个民运的领导层之间都是这种状态的话，就很难能够团结啊，就是能够有更加有力的做事情啊。那么其实民运里面这个人士可能就王丹啊什么，他们可能就是王丹在中国做了很多年的牢，后来就是保释之后到了美国读了哈佛大学，那么他还是比较受人尊重的，但是他现在也是比较那个对，就是没有最初那么激烈，然后呢他觉得也要跟共产党，就是跟中国政府要相当于是也不叫让步啊，就是没有那么尖锐的一种对抗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是即使在那个美国的一种新的一个社交媒体叫 Clubhouse 上面，你如果不小心就可能进到这种就是民运人士办的一些那个就是房间啊，然后呢就是你这些知名的人像王丹或者沃凯西啊经常在上面讲，但是你如果问到你们 像我有一次问过那个王丹，我说你们当初这个初心还有没有，所谓的初心就是最最初你们流亡海外之后，然后加入这个民族运动的组织，当初是怎么想的，那现在的状态就是当初的想法还有没有。那他们其实有很多，可以说是有很多无奈，然后呢这个组织其实是很涣散的，就是基本上没有不可能对就是中国的执政党就共产党有任何的威胁，可以说。那么这个是六四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就是稍微因为在六月五号嘛，稍微过一下。但是呢，之所以值得大家关注呢，因为就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新冠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其实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其他节目当中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问题虽然中国的疫情控制的比较好，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海外的那个侨胞要回去是回不去的，因为你回去要隔离14天，有的地方14+7 14+14，那这种谁会回去啊？你一下子隔离就隔离一个月，那这种就严重的不方便，对不对？那这是一个状态。这个是很多，可以说很多城市，就是说虽然说全国来说已经控制的很好了，但是只要有一个城市，有一个地方，比如说广州有比如说本土确诊病例，只要有一例，那整个城市都相当于是关闭了，然后就是封城啊，然后就出不去啊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事情就是我当全民进行那个测试啊，那这个不要说了。那么这个就还是这种状态挺可怕的，就是说你现在可能你在广州那轮到了，那么在上海可能没有轮到，那你好像还能出行自由。那一旦上海出来一个那个病例，那马上又这样子的话，就是还是蛮可怕的。就是很难回去，或者说很难回国，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困难啊。就自由啊，不自由。那么这个是中国的状况。然后美国呢其实也有一点。虽然说现在的新增病例就是平均每说7天平均数可能在2万以下，然后呢每天死亡的人数在1000以下，比高峰的时候少了很多，但是现在因为有很多人不愿意去接种疫苗，那么这个就达不到最初的要群体免疫，就是群体免疫的要求，就群体免疫要70%那个的人口能够接种疫苗嘛。那现在如果大家也还是有些人不接种疫苗的话，那么还是传播还是没停下来，即使没有降到零，至少没降到零了，但现在还在2万是这个数字挺大的。所以呢就是美国很多地方都在重新开放了，那么这个开放呢也是有很多的风险的。现在很多地方用英语来说叫 overcomplacent， 就是有点自大之后就是还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就像那个我们西雅图所在的这个 King County， 因为就是就金县啊，它现在新增的病例都是可以说是超级传播事件，就是教会人家就是信徒他总觉得在家里面看那个视频或者什么东西就参加崇拜， 看视频是不行的，或者什么对对神啊，或者什么就是不够那个，这个叫不够神圣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不够，就是对他的崇敬好像没到位啊，什么东西，所以一定要去教会。那么你去教会呢？那这么多教会的，有没有做到以前的要求，比如说保持距离啊？那现在因为人家说，哦，我们那个，很多人都接种疫苗了，就不用保持距离，不戴口罩了，那这个就造成了超级传播事件。所以那现在这个像教会里面传这个事件，就是最近增加的都是从有好几个教会里面就是传出来的，然后有很多人又不接种疫苗，又不戴口罩，人家又不保持距离，那你这个事情就是说还是没有做到那个，就是做到那个防止就是病毒传播的一些基本的要求。所以呢，现在虽然说有 CDC 的那个指导意见说，如果你完全接种疫苗，过了14天之后，出去就可以不戴口罩了。那这个是我觉得还是自满了或自大了，因为，如果你不戴口罩啊，就是那么现在的新冠疫苗的有效率不是100%。那如果别人他们也不戴口罩，但是他没有那个没有接种疫苗，那他传呢，你还是有%。如果现在最好的疫苗，比如说96%的那个有效性，那么还有4%的概率你会传上。那4%呢，那出去如果就是你一不小心就传上了，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蛮还是要小心的啊，就是那么这个是美国的情况。那么世界上的情况呢，就是更加糟糕啊，就是像印度啊，每天有20万新增病例，然后死亡好几千，还有南非啊，这种病例都在上升，而且呢，他们有变种，这种变种呢，就是使得那个传播速度更快。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还是非常的危险，全世界都很危险，就是说那个疫情在上升，所以呢。一定要就是接种疫苗啊什么东西，但是呢全世界接种疫苗的就是把美国的50%啊，现在美国没有到70%，美国的50%算进去，就全世界接种疫苗也没接种到，没满3%，那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所以呢现在的疫苗是重中之重，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这个没有疫苗，所以呢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全世界接种疫苗接种到70%，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小袁说事或者台长信箱，我是小袁。那么刚刚呢，我们首先讨论了64，我也提到那个 Clubhouse， 就是这个是一个新型的一种社交媒体。那 Clubhouse 这个它的股票其实很奇怪，就是最低的时候到过1分啊，那么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比较火，就到过27块啊，就是，那么现在呢就又反正是 像过山车一样，现在就五六块的样子，就是那它市值也很低，就是跟那个跟 Facebook 或者什么东西都不能比，但是很难想象，就是你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在上。但是呢我觉得跟二三月份的时候，就也就是它股价到27的时候，那个还是不能比，因为现在很多人又不去了。就是说我觉得跟那个这个完全交给那个这个房间的，就是比如说管理者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反正也不叫管理者，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开房间，然后可以任意选择谁来讲，然后呢就是好像谁我不知道这限额是多少，因为我也见过五千个人的这种房间，就有的时候不知道是比尔盖茨去了还是谁，就是大人物去了，就人就一下子挤满了。那这个谁都可以讲，那么有的人就是乱讲，然后就听得就很不舒服。那么大家可能听这种东西像垃圾一样，反正就没什么意思啊。然后呢，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相当于是全世界各地的人，然后呢有可能是名人或者什么，你只要 follow 了他，那么他有什么活动，比如说你即使不喜欢他，但是对他感有点好奇心，然后呢也相当于是做点了，就是 follow 他或者是做他粉丝，那么他有什么活动你就进他房，你就听到了是吧，然后你举手的话说不定也有那个发言的机会。那这个就是我补充说一下的 Clubhouse。 然后我说实话有一段时间，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好奇，所以听了几天，后来基本上很少去了，因为而且呢这个手机上的一个提示的功能也关闭了，因为它提示有的时候，因为我 follow 的人比较多，比较1000个人，那他1000个人，他比如说一天有100个活动，就1000个人，只要有10%的人上线参加了房间，那他至少提示你100遍，那这个东西就是骚扰很厉害。关闭之后呢就又想不起来用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回到这个新冠疫情的事情上面，因为就是美国现在疫苗在全世界打的算是比较多的，当然还不如以色列可能是已经能够群体免疫了，我不知道是不是100%的人都打了完全接种了，然后呢他们的那个已经基本上降到快零了，就是新增病例。那么全世界的那个平均的接种疫苗接种率不到3%，所以呢对疫苗的那个需求量很大，所以现在有些股票或者什么，就是美国的一些大的疫苗公司啊，就是跟世界各地签约的，那么它的那个还是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啊。就是那当然就是说像莫德纳之类的，就是说也是涨了很多，其实说虽然它很早已经涨了，就是那么现在已经超过200块了，就是这样子。那它疫情前只有10几块嘛，就是所以呢也是有10倍的涨幅，对吧。那么我们再回到那个疫情的事情，就是说在现在拜登要求那个彻查那个新冠病毒的来源，所以呢现在矛头是指向中国那个武汉的病毒研究所。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拜登要求90天之内出结果。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说现在今天又有一条新闻，就是福奇，就是美国那个顶尖的，就是说领头的那个疾控中心的那个官员叫福奇，安东尼福奇，福奇博士要求中国尽快是那个公布那个有九名那个患者的，就是就医的信息。那九名是怎么来的？就是其中有六个人是就是云南2012年云南的矿工，他们就是应该是在帮助武汉病毒研究所去找那个蝙蝠的时候，进入了一个蝙蝠洞，然后这六个工人他们就得了病。 得了病之后呢，其中三个人就死了。那现在呢，就是就这种蝙蝠，就是有病毒的蝙蝠，应该是有那个被后来就被抓到那个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去了。那现在呢，人家就说这六个人，特别是死了三个人，就说他们得的病，就是因为进了蝙蝠洞之后得的病，跟现在就是这个新冠的这个新冠病毒，全世界都在传的新冠病毒是要高度的相似，就是可能就是那个就是那零号病人就追踪到那个，可能说是追踪到2012年去了。那么他们这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个信息。这个是就是还有一个是2019年11月，就是说官方说的是首例出现在12月，那么现在美国的那个情报人员得出的是11月，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位工作人员得的病，那么他们去就医了。那么就医之后呢，有可能比如说他们出来之后如果没有隔离，那有可能跟社会上跟别人见面了，那么有可能就这么传出去了。那现在呢安东尼·福奇博士呢要求中国公布这九个人的就医的那个基本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完全的否认，说中国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2019年12月份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新冠病毒，至今为止都是零感染。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九个人存不存在，是存在的，那么就医信息有没有中国不会给。是这么个情况。那么不给呢，如果不给，那么这个新冠病毒的溯源会不会有结果，这个很难说。因为就说而且呢中国政府给并不是说美国说你给中国就给了，中国的说法是你们为什么不查查自己，那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配合啊。那么现在其实又有一条消息，就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为前总统特朗普他不是连推特脸书各种账号全部给封了然后就是反正是没有发声的渠道。再一个是他自己弄了个博客上线好像40分钟还是20分钟就给关了，就是说没有言论自由。是不是没有言论自由呢？因为这个事情但这个前总统因为他这次去年的选举当中得到了7000万票，那7000万票就是如果不算拜登，就是说7000万票已经多超过美国历任就是当选总统的选票了。这个就是很多人说那个总统应该是特朗普的原因，但是另一个原因他们没说，就是拜登比他还高，拜登有8000万票，那总是谁得票多的当总统，对吧？那么特朗普他出现在哪里，他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州他们在应该是北卡，就是去年北卡翻船了，就是一向是红州，然后呢特朗普就是给那个今年就是北卡的一些候选人去站台的时候然后呢他又说了他说我当初就说了这个病毒就是中国病毒，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来的。那现在呢他又说了一句话，说中国要赔，那赔多少呢特朗普还拿了个数字出来。那10万亿美元啊，就是10万亿美元就是10个trillion啊，10个trillion，一个trillion叫10000亿嘛，就是我查了一下，就是10万亿什么概念，就是中国一年的 GDP 是差不多是14万亿美元，哎，也挺多的。你要觉得就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有这么高了吗？但我觉得 GDP 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就是说比如说造房子啊，你这个房子造起来那好像很值钱，这房子比如说每个平方比如说5万人民币啊，比如说相对差不多10000美元了，然后你造个高楼大厦，那你就有好几个亿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东西但具体你造这个楼你就是有净收入是多少，因为你还要付很多的人工费啊、材料费啊、或者管理费啊，对不对？各种费，那还有你卖掉没有或者什么东西，这个都不管，就是我这个楼造起来了，那我就加到 GDP 里面了，对，这个事情是吧。那你不能说我没关系，反正我们一年 GDP 就有14万亿美元，拿出来个10万亿美元付付掉就好了，没有这钱是拿不出来的，对不对？那10万亿美元中国能不能付得起，就是这个事情分多少年付，会不会付，这个事情我觉得挺复杂的。就是说最终就是如果美国这个像拜登下的这个结论啊，就是说下的这个情报人员调查的结论说就是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那么全世界都会要求中国像美国一样要求中国赔，那加起来我觉得10万亿美元不够。最后如果中国说哦我赔，那我觉得这个要垮了，我觉得这个国家要垮了。那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年的庚子赔款啊，就是1901年清政府庚子赔款只赔了多少，3亿美元啊，3亿美元。然后三亿美元它是应该是分40年还，对吧？每年还有那个利息，就是分39年还清啊，从1902年开始，利息从1901年7月1号开始算，所以本息总共是9亿两白银。那么就是那个利息是每年4%，就是这个事情。这庚子赔款，1901年签了之后，清政府可惨了，就是他最后经济上玩不转了，最后玩不转，就是所以呢，最后就垮台了这个政府。中国如果赔10万亿或者20万亿，甚至全世界狮子大开口30万亿，那当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老百姓。你不可能哪一个政治局委员说我在海外，我在瑞士的银行里面把这个钱掏出来，大家都掏出来，不可能的。最后你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就这比如说10万亿美元，那么你要加税，或者说反正是加了税，证明现在这些钱都吃光用光啊，就是现在比如说每年收到多少税，那每年这个政府这么大的官僚体系要养，那么就是收过来的税，左手进来税，右手都支付出去了，也是一样。不管是我不是说你要造桥啊或者什么东西，你就这么多这个各级政府养这么多人，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维稳，然后还有那个军队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开支是很大的。教育其实教育经费反而很小，就是说付给那个外国留学生的黑人啊什么东西身上的钱比那个给所有的就是国内的大学生的钱还要多，还要多好多倍。黑人反正是拿几十万这个奖学金，然后还有好多赔，还有很多那个陪读的女生，然后让全给他们传上艾滋，然后给他们生孩子，反正这一塌糊涂，反正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最后呢，就是说如果政府要把比如10万亿美元要还清的话，那么要多交很多税，那照原来的税的话就多不了钱出来。 那么你多收税的话，你苛捐杂税，比如说我一年拿的工资是10000块，那可能4000块交税交掉，那这样子的话很多人就生活更加不行了。因为在中国现在人家政府说要生3胎，然后人家一个也不想生，很多人就躺平，就一个人不想生，一个也不想生，不要说3胎了。那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又好像又跑题了，跑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就是三胎。有的人说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禁止使用避孕套，所以在中国你要过这个性生活还要组织上批准啊，所以东西就是禁止使用避孕套的话就跟解放前就是一样的，你可能只过了一辈子，只过了10次性生活，但是生了10个孩子，那你就这个比较夸张啊。然后所以说摊到那个老百姓身上，那最后这个负担是很大的，最后有可能会如果大家都不能接受，那有可能会揭竿而起，所以对这个政府的稳定啊就是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以前也说过，就是你这个中国政府还有这个共产党他能不能承受得了。然后现在他反正是一直打嘴仗，就是美国要查，中国说你为什么不查自己，反正呢最后是不配合。那么他不配合，中国不配合能不能影响最终就是美国这个调查的结果？因为现在这个新冠溯源的这个话题不仅仅是美国在弄，因为其实是全世界都在盯着。你现在一查，就印度啊或者什么南非啊，很多就是疫情越严重的那些国家，他们都在盯着这个结果。就既然美国在牵这个头，他们也觉得可能这是中国的什么病毒实验室，说的严重就是中国病毒实验室做的。你如果说是这个就是人工做出来的，那变成生化武器了，那么这个就是反人类罪了，就相当于就是严重到这个程度。那么如果只是现在已经有的病毒，比如说像他们说2012年那个2012年的时候，就是6名那个矿工他们进到蝙蝠洞然后得了病，然后这个病就是新冠病毒。那当初呢反正3个人死了，另外3个人好了，但是没有传出去。那病毒呢有这种病毒的蝙蝠呢就到了武汉病毒实验室。那么这个那就这是自然产生的。自然产生的就是比那个制造出来的生化武器呢这个罪名要小一点，就是因为你这个自然产生的只是没有保管好，那么就是不小心泄露了，那么给全世界的那个给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就带来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警告，说以后研究这种就是特别危险的这种病毒就是好处还远远抵不了，就是说远远抵不了它造成的危害。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比如说没有就是安全防范这个能力，那么你就是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就是呢这种是教训。那么可能全世界可能会关掉一些很那个就是很多这样的实验室，那这样子的话就可能够减少泄露的，以后泄露事件能减少。那就是如果你是符合规范的，那就是每一步，比如说每一天做了什么，然后呢你有没有符合规范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所有的都有记录，这我觉得这是还是可以做的，对吧？但是你如果这些规范都没有，那应该戴口罩，应该穿防护服或者护目镜或者什么东西，应该做的都不做，那你这个东西甚至口罩也不戴，那这个但是呢你接触的是这种特别就是传染性特别厉害的病毒，那你这个就可能就传出去了。那有的人说这个病毒是不是一定要从那个中间宿主跳，因为你直接你 病毒就是这个病毒啊，同一个病毒啊，那它既然能通过空气传染，那你实验人员能够直接跟那个带有病毒的这个蝙蝠进行接触的话，那如果病毒不管是体液也好或这个什么也到了你人身上，那当然传给你。那像普通的人他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到那个蝙蝠，那蝙蝠在比如说你在蝙蝠洞里面或者在树上面，普通人没有，那有可能会从中间宿主。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一定要中间宿主这个事情是那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病毒在传得这么厉害，对吧？空气就可以传，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啊。那现在这个状态啊，就是新冠病毒它溯源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果，然后这个结果如果一旦公布之后会对中国政府施加什么样的压力，然后这个中国会承担什么样的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呢我觉得值得所有人的关注。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有一点是比如说反种族歧视这个事情是做得比较好的，而且呢大家都有在掀起这些运动，但是一定要就是有心理防备，因为一旦这个结果就是非常的就是叫用英语来说 sensational， 就是说非常令人惊恐的这种结果，比如说这个他们查出来就得出了结论就是你武汉病毒研究所或者甚至是他们自己研究的，或者说然后这个我们在我们的理解或者基本上是可以排除的，但是有可能他就是他泄露，就是他没有安全防范没做好，然后呢这整个过程比如说要掩盖要什么的，然后就把它传到全世界了，那对全世界已经死了300万了，那么得病的几个亿了，那么这个生命财产的损失实在太大了，就难以估量，10万亿是不够的，实际上那你最好如果各国都想向中国索赔，那中国就不是那个第二大经济强国了，我说只能倒数，可能只能跟朝鲜比。那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遗憾。那么我们只能说拭目以待。然后呢，我还是希望就是中国能够配合一下调查，这样子的话省得人家说起来你就是掩盖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显得形象不好。那如果不是中国自己传出来的，如果不配合的话，那么但是美国如果情报人员又有相关的证据，那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啊。就是那这个就是今天的小袁说事。那么这个也只是我个人的观点，那么不代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官方立场。我们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并且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其他的节目。谢谢大家，祝您晚安。